各位平安，非常感谢敬拜团，带着诗歌、敬拜诗歌，还有祷告，还有云彩团契，他们所献的诗歌，让我们的心都预备好，来听神的话。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基督的书信》，这个题目是跟这个新冠肺炎有关的引起来的因为在去年底的时候，在伦敦有一个86岁的老先生过世了。他的过世以后，世界各大媒体都登出他的讣文这位老先生是谁呢？这位老先生就是中国人，是叫傅聪他是很著名的一个钢琴家从小就非常出名。他是中国第一位在欧洲因为音乐而扬名的一个音乐家那我去纽约时报找他的讣文，他就提到，除了傅聪他的一些生平的介绍之外，提到有一本书，那本书叫做傅雷书信傅雷书信，傅雷是傅聪的父亲在早期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隔一个地方联系是非常不方便的以前那时候可能没有电话，到我们小时候的时候，电话还是一个奢侈品，不是家家都有的那时候更没有什么电脑这个网际网络这样可以随便传信、随便视讯，以前都没有。所以信，这个书信就是一个唯一的一个媒介。他这个小留学生跑到欧洲去，他的父亲傅雷是一个很有在大陆很有名的一个文学家，他翻译了很多法国的书籍到成中文那傅雷就给他写了很多的信信大概有200多封，把它收集起来就成了傅雷书信这些书信的话，我们如果有机会去看的话这个书信现在被称为中国的父母圣经因为做父母的人都要读这个信。这个信你读了之后，就发觉这个傅雷跟傅聪父子，一方面是父子关系，一方面又像是朋友的关系。因为他在这些信章中，他会谈论交流自己对艺术对文化的看法非常的丰富，非常的丰富，因为他的知识非常的渊博他也对傅聪的生活还有他的思想提出很多的建议都是非常中肯的建议所以这个信是非常有名的信傅雷书信书信其实就是一个人与人之间联络不可少的工具特别在即使在40年前之前，我记得我在做留学生的时候，要跟家里联系，电话是一个很奢侈的，只有过年的时候拜年的时候会打打电话不像现在太方便了。那时候联系就是靠着书信大概一个礼拜这个航空信就会到书信是亲情、友情还有爱情最温柔的一个传递的一个艺术是一个温柔的艺术因为它可以把你心中最想说的话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用文字把它表达出来傅雷书信就是其中的一个典范的一个书信。我自己也在想，既然要谈书信的话，有没有一些书信是我毕生难忘的？我后来就归功于我们的教育我在高中的时候念过一封信，就是这个林觉民《与妻诀别书》大家都读过，不过年轻一代这个已经被删掉了，好像现在读不到，你要去网络上去找找得到。林觉民是我们现在每年3月29号叫，以前叫青年节，现在不知道叫什么节了青年节就是纪念黄花岗72烈士，他们在3月29号在广州起义，然后在黄就殉难了这是其中林觉民就是当中的一位就是一位。他当年多少岁呢？ 24岁，哦，他结婚没有两年啊，就殉难了。他殉难之前，他就留了一封信给他太太啊，啊，那个信大家一开始都记得啊，意韵清清如午啊，以前都是用文言文在写信的啊，因为那个时代是满清时代，还没有这个白话文运动啊，满清时代，那所以写的话就是文言文。意韵是他太太的名字，可爱亲爱等于亲爱的意韵，好像我们见面谈话一样啊。他说，我有你是我的幸福，你有我你也觉得是你的幸福，但是然而我们生在今日的中国，满清的腐败啊，列强的侵略啊，他觉得革命青年必须起来为国家做事啊，啊，所以写了这个。这里面有一段话很感人落泪的啊，他说这个，我写此信的时候，我还是世间的一个人，你读此信的时候，我已经成为阴间的一个鬼了，啊，跟太太就为国家民族的一个大爱，使得他把这个夫妻的这个情啊，都必须要舍掉啊，为了一个大爱啊。还有什么信我记得很清楚呢？我大二，我在清华念大二的时候，赵立廉教授来清华开一个选修课啊，我就赶快去选。他选了很多的英语的文章，那其中有一篇就这边写的啊，一个空军飞行员给他母亲的信啊，给他母亲的信。那这个空军飞行员才23岁啊，他飞的是一个战斗机，不是一个轰炸机，他是副驾驶啊。在敦刻尔克，大家去年看过这个电影很有名的敦刻尔战役，那个里面那是海陆空一起打的一个战争，他在那边就殉国了。可是他也是每一个轰炸机的飞行员战斗员都留下，你要留下一个信的话可以留下来，当你过世之后这个信就会送到你亲人手上。那么他就给他母亲留了一封信啊，1940年敦刻尔克那个大战的时候他过世了啊。他在信上就讲了，他说圣经中，他们是一个基督教的家庭，他说圣经中有很多的人为了道德的原则，为了一个大义，他就把自己的生命宁可牺牲掉。他说人生的度量不是生命的长短啊，而是他愿意为他所自己坚信的价值牺牲的程度啊。他给他母亲这样写，他说，我为国牺牲本来是没有遗憾的，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陪妈妈的啊，23岁就走啊。就这一封信也是非常感人的啊，都是英雄出少年啊，23、24岁啊，这些都是有一个大爱啊，把亲情把他牺牲掉了啊，不是他们不爱他们的太太他的母亲，而是另外一个大爱啊，让他牺牲掉了。其实从这些我印象中的信开始的话，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啊。今天经文有两处啊，一处在哥林多后书3:1-3，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请我们岂又是只见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见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见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见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你们用显示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还有希伯来书1:2，我们一起念吧，请。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又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好，圣经可以说是神给 他儿女的一些信件，把它收集在一起，啊，可以这样子来看。我就想起另外一封信，范谷写给他妹妹的信。范谷大家晓得是非常有名的画家，可是生前并不得志啊，他做什么事都不得志。他原来还是一个非常认真的牧师，啊，在穷人区做牧师，啊，但是，教会的体系不容他这样子做啊，所以他后来辞掉的牧师。他写信给他妹妹说什么呢？他说，他跟他妹妹说，你读圣经是想从中间吸取一些经文给你的力量，和你的服事，更好。我读圣经之后，我是在寻找。我读了这句话，我就觉得很惭愧，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就是找一些还不错，还找一些原则，这个原则让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啊，啊，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找些原则，圣经的话。那有的时候我们找一些应许，啊，像神这样说了的话，神的应许必定实现，啊，这个应许让我们觉得生活的安心啊，觉得安稳啊。那我作为一个长老，我讲道这么多年，我常常读圣经是找一个题目，在主日的时候要讲什么样的题目给大家啊，适合的题目给大家。所以那是我的，等于是我的工作，神给我的一个托付的工作，就是讲道啊。很少在我的书架上都是解经的书，很多很多很多，但是介绍认识耶稣基督的书几乎很少很少啊，除了那些福音书之外，很少很少。可是范谷说，他读圣经是要找寻那一位写这个信的人。这位神啊，这个神，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学义啊，教导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啊，叫属神的人可以完全啊。所以，圣经是神默示的，只是神他没有亲自写圣经，神是透过许多的人来写，这些人可能是以色列的民族英雄摩西，可能是一个将军约书亚，可能是一个君王大卫，可能是一些诗人啊，可能是先知啊，可能是使徒啊，把这些信圣灵感动他们把它写下来。所以作者很多，可是真正的作者只有一位啊，就是神。神透过他们写下这些历史书、这些诗篇、这些先知书，还有这些书信，但是它的主题其实一以贯之，它主题就是讲耶稣基督，哦，就是耶稣基督。圣经的主题就是耶稣基督。希伯来书十一章，刚第一章一二节告诉我们，他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啊，就在末世借着他儿子。小玉，我们小玉就说讲话，神会讲话的，这个讲话是透过先知，众先知，在最后是透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把他神要讲的话讲出来啊，讲出来了。因此，众先知他讲的什么呢？他就是在宣告，神告诉他们说以后弥赛亚会来。主要就要宣告这个事情，啊，那么到了福音书的话，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个福音书就说弥赛亚来了，他就是耶稣基督，啊，他是神的，他是君王，他是仆人，他是人子，他也是神子，从这四个方向来描述耶稣基督。描述基督，因为他们读这个福音书，他写的对象是不同的，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写。十架，预苦期到了，十架就是一个信，告诉我们神赦免我们的信息，啊， 跟人神跟人和好的一个信息，一个路径。复活就是告诉一个信息，就是说死亡已经死了，死亡已经死了，在神看来死亡已经死了，耶稣基督复活胜过死亡，这是他的信息。那使徒行传就是当耶稣复活升天之后，圣灵在五旬节降临，教会被建立起来，然后这个初代的教会在圣灵的掌管之下怎么样发展开来的。那使徒的书信就是神透过这些使徒，彼得也好，约翰也好，或者是保罗也好，把神对教会对每个人的心意说清、讲清楚、说明白，写在这个当中。它是一个书信，一个家信， 写给这些已经认识神、接受神基督耶稣基督救赎恩典的人。启示录的话，它就是讲到末后要成的事情，耶稣基督的启示啊，将必要成就的事情告诉他的仆人，告诉我们。所以整个圣经其实就是可以，我们可以看它就是书信，神对他子民的一个书信。在我们今天念的另外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保罗借着这三节的经文把我们的视野打开，让我们看到我们就当时是哥林多的信徒跟这个传道人就是保罗还有跟神的关系，这三个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就是书信的关系，书信的关系。我们看这边第一节啊，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像别人用人的信给你们，会用你们的信荐信给别人吗？都想到信间有一种形式叫做推荐信啊，我现在大概就没有推荐信了啊。以前我们都需要推荐信，年轻的时候我们去留学需要老师教授写推荐信，留学念完学位了之后回来啊，需要那边的教授写推荐信来找工作啊，找工作。所以你求学找工作也好，都需要推荐信啊，因为对方不认识你，对你的不太熟悉，希望找一个那熟悉你的人，又有一点那个学术地位的，他来帮你背书，来推荐你啊。所以推荐信其实是一个必要的，可是推荐信有一个通病，因为当我后来教书之后，我开始帮别人写推荐信，常常大致差不多，可是每个人都是不同的，可是写来推荐信大致差不多啊。如果有勾的话，都是极力推荐啊，就出去了，所以那都是泛泛的啊，都不是很深的啊。但是我的印象中有两封推荐信是非常简短的，不是像有些推荐信写两三页的啊，非常简短的，可是那是非常有决定性的。有一封信的话啊，是我在网络上读到的啊 ，John Nash， 是 Beautiful Mind 那个传记啊，讲他的传记。当他从卡耐基那个一个大学，要申请去普林斯顿念研究所的时候，他的教授就帮他写个推荐信，五个字 ：“This man is a genius。”这个人是天才，所以马上就录取了啊，马上录取，这是个天才。平时高兴的就给他奖学金就来了，简单的五个字非常有力。我也碰过一个教授写信，我自己读的，他申请我们研究所的博士班。这个教授对这个学生非常生气，他的信怎么写的？他是个懒鬼，所以他的命运也定了啊。就是我们教授跟你仇恨你到这个程度的话，显然你非常令他失望了啊，所以他也就没有口试机会就没有了啊，因为推荐信啊，推荐信他有这些就特色。可是这边保罗讲这个时候是有一个背景，因为在那个时代，你从一个别的地方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也都不认识你，也没有网络去搜寻，什么都没有，只用靠什么？靠推荐信 靠推荐信，所以他们都就有一些教师带着耶路撒冷使徒的推荐信来到哥林多教会来，希望他们接待他们。然后他们对保罗有点嫉妒，就说保罗有没有跟你们见信啊？没有见信啊，你们胆子真大，就敢让他一直在这边教你们哦，你们赶快请他补见啊。所以他们就要保罗就要一封推荐信来，保罗就告诉他们，我们岂是举荐自己的，难道我要写一个自传说明我的学历经历啊这些背景吗？然后说我读多好，请你们来接纳我，或者是用别人的信给你们，真的要我去耶路撒冷找彼得他们写一个信给我带来吗？真的需要这样子吗？因为这个教会原来不存在的，保罗到哥林多宣教的时候，这个地方不接到他，他本来要离开的，可是神在夜间告诉保罗说，你不要离开，留在这个地方，你要留在这边，因为在这个城里有许多属于我的人。所以保罗就非常顺服神的给他的带领，在那个城停了一年半的时间。在那一年半时间，这些人从本来拜偶像的现在信耶稣了，本来是在黑暗国度的现在进入爱子光明的国度了，这些人现在向他要推荐信，从何说起？所以保罗就说了，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你们的生命的改变就是一个最好的推荐信了。你们从不信的到信了，你们从本来罪恶中的哥林多前书有一些罪恶，哥林多教会的罪恶现在改过来了，这些就是我的推荐信了。所以一个教会的信徒其实他是他们主任牧师的推荐信，而这个推荐信的重点不是在奉献的金额预算达到超过没有，不是在这个，也不在人数是不是在增长，神所看重的是在你这里面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被生命改变。生命改变，哥林多信徒有生命的改变了，虽然他们还很幼稚，可生命是被改变了，被神翻转，被保罗把它翻转过来了。那现在这些人，你们怎么这么糊涂的就听那些人的话，要我去拿荐信？你们就是最好的荐信。然后他说，写在我们的心里，也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就这些人信主的过程都是不容易的。那现在信了，他们都在保罗心中，都常常为他们祷告，都记住这些人。一年半的时间，他记住这些人。然后他当到其他地方去宣教的时候，就会讲哥林多教会的情况，神如何在那个地方做了一个翻转的工作，他会就讲这个，所以是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因为你们这个信，你们这个荐信，其实就已经宣扬出去了，宣扬出去了。那这边他又讲到另外一个关系啊，另外一个关系就是我们是基督的书信，我们是基督的书信。这个关系的话，可能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常常忽略掉的一个荣耀的身份。我们是基督的书信，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那这边就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基督的书信。那这个书信，这句经节里面就有五个要素构成我们成为基督的书信。第一个是作者，这个作者就是基督。我们这封书信的作者其实在你认识主之前，你绝对不是基督的书信，在你信主之后，你逐渐的成为基督的书信啊。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就是耶稣基督啊。以弗所书也这样讲，他说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那个工作 可以当作一个作品，这个作品可以延伸到就是一个信。我们原来是一封信，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啊，耶稣里造成的啊。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啊。基督的信，我们的作者是耶稣基督，而且每个人都不同，都是独特的，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你有你的读者，我有我的读者，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的环境都不一样，我们年龄都不一样啊，这些不一样，就表示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信。耶稣用我们生命的改变来写这一封信啊，每一个人的信都是量身定制的，不是大量制造的，不是像海报一样大量制造的，或者像你的电子邮件常常有些 junk mail 广告信进来，我们看都不看就把它删掉了，把它删掉了。每一个人都是精心制作的，量身定制的，因为你是独特的，所以神写你，把你写成基督的信，也是独特的，也是独特的。写信需要笔，这个笔的话，以前可能是铅笔啊，或者是鹅毛笔，沾着墨水在那边写的啊。保罗这边写，就是讲一个鹅毛笔，沾着墨水在写的。这个笔的话，指的就是木子，就是木子，他们是神的工人，把神的道传给我们，传给我们。我记得这个德瑞莎修女啊，德瑞莎修女大家全举世闻名啊，她是在印度加尔各答那边做一些专门照顾一些那些非常家人都不要的一些人，丢在路边的人，她把她照顾，给他们人最后的尊严啊。那德瑞莎修女她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啊，她有很多地方要请她去演讲。他有一次就演讲就讲到啊，因为他非常的矮，他只有4英尺11英寸高，非常矮，所以他每次上讲台，可能这个底下的这个踏板比我垫的还高啊，那他才能够被下面人看得到啊，看得到。但是他虽然小，我记得当他过世的时候，全世界的报纸都是头条新闻啊。报了他，怕他的这个过世啊！我还记得以前《联合报》的那个社论：“瘦小的身材，伟大的心灵啊，伟大的心灵。他”他演讲的时候，他最喜欢讲什么？他说：“我不过是一支小小的铅笔，不过是小小的铅笔，只是我肯放在神的手上，让他来写信。那么这封信是写给全世界人的。”就讲神爱世人，神爱世人，铅笔没有什么重要的，是那个写信的人，神在借着我这个铅笔传达一个神爱世人的信息啊。他然后最后加一句挑战大家，你们也是铅笔，或者我们是信子啊，要神要借着我们来向世人诉说神要传的信息啊。神用牧者教导我们认识真道，协助我们成为基督的信啊。那这边用到的讲到墨水，这个墨水不是真的墨水，因为它讲的是圣灵啊，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刻在石板，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就表示说，神的道要来改变我们成为一个基督的信的话，一定要圣灵的工作。因为我们最多只能看白纸黑字的书或者参考书，这些只能进到我们的头脑里头去，没有刻在我们的心上。要把神的话刻在我们的心上，是圣灵的工作啊，神的工作。因为我们的心，像耶稣讲的天国的比喻，第一个撒种的比喻啊，我们的心就像一块土一样， 有的是刚硬的，刚硬的，这些撒上去以后 就被飞鸟吃走了。有的是土浅石头地上的，啊，没有根，也就没有了。有些是撒在荆棘当中的，长不大，因为所有的养分都被荆棘都吸收了。钱财的迷惑，今生的忧虑，啊，基本上我们都只有撒在好土的那个心，才会有果子结出来，有果子结出来啊，所以。神要改变我们，是从我们的心做起。我们的心没有变，只是头脑增加一些圣经的知识或者属灵的知识，啊，可能这个信还是很难写的，因为你的心就像那一张纸一样，写不上去的，写不上去的。但是圣灵的工作，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归向神的时候，神就可以在我们心上写它。写他要写的，心改变了，行为才会改变，成于中而行于外啊。我们只是在讲，可能果效不大啊，果效不大。重要的果效的话，因为别人都会，我们周遭的人，特别是我们的亲人，会听其言而观其行。你是不是真的生命被改变了？那个改变是很难的。只有神能够做这个，但是那个改变以后，那就会有力量，有一个说服的力量，因为神正在这个人身上做工了，啊，神在人身上做工了。每一个信都是敞开的 ，open 的，大家都可以读的。每个信也都是应该是亲切的，在传达一个恩典，传达自己的受到的恩典。这个恩典也要给别人啊，这个每个信都应该是耐读的，别人愿意读了再读，耐读的啊，就像蔡琴唱的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啊，像三月啊，现在就是三月，读你的感觉像三月啊，当然外面可能有春雨，我不晓得，但是三月总是。冬天过去，夏天还没有来，是给人觉得最舒服的，啊。那每个信都有一个读者，啊，我们这个基督的信，我们的读者是谁呢？其实就是我们世人。所谓世人，就是我们能够接触到的人，我们接触到的人，就是我们这封基督的信的读者，啊，读者。在他们读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每一个心灵都是自由的，都是自由的，我们都要尊重。当我们跟他传福音或者讲见证的时候，要保留一些给他们思索的余地，给他们做自由抉择的空间，啊，因为你强迫性。可能那个信的并不是踏实，啊，要勉强一个人信，用亲情的关系，什么关系，勉强他的信，那不踏实。重要的是，我们要给他一个属灵的胃口。从我们读到我们这封信之后，基督的信之后，他有一个胃口，他会去寻找改变我们的那个神，改变的神。所以耶稣宝刀在这边讲，我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灵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啊，只有圣灵感动这个读信的人，他才会口称耶稣为主，啊，不是人勉强的来的，我们只能做一个敞开的信，让别人去读，但是。圣灵能够让他能够改变。我这边又想到另外一本信，就大学时候读这个陈之凡教授写的《在春风里》，啊，在春风里，他跟这个中央研究院一开始的院长胡适，五四运动的发起人，他们有这个 成为一个笔友，互相谈，他就把那些信，他跟胡适的通信写在一本书里面出版，在《春风》里，啊，他就觉得跟胡适在谈，就好像在《春风》里一样，啊，非常的舒服，非常的舒服。但愿我们这一封耶稣用的圣灵正在写的这些信，都能够耐读，让人家愿意再来这来读，也来寻找那位写我们这封生命改变信的这个作者。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向我们定的旨意是何等的善良纯全，是可喜悦的。你要我们成为一封一封的代表你的书信。主，我们也感谢你差派工人用真道造就我们，我们更感谢圣灵更新我们，使世人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主，求你宽恕我们，我们常常忽略这荣耀的身份，我们求你不断地继续在我们生命中做工，使我们能够被人在我们生命中的改变看见你自己。一切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